这是 BSF 查经课程蒙应许的子民被掳与归回的第三课讲课。我最近搭乘了一班从美国返回澳洲墨尔本的班机，在距离墨尔本大约有一个多小时的时候，飞机突然急速下降了两次。当时早餐服务刚刚结束，机舱里所有的餐具和没有固定的物品在空中悬浮了大约半秒钟，然后全部重重地掉了下来。这样的情况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两次。因为最近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也发生过一些类似的意外，可能是于事无补，但是当时在我的脑海里立刻想到了一个也许你们也看过的纪录片系列《空中浩劫》。这些影片回顾了坠机、劫机、爆炸等各种空难事件，我几乎每一集都看过。还好当时我系着安全带，但是就在那机舱里发生混乱的一瞬间，我脑中立刻闪过一个问题，那大概是面对突发状况时最发人深省也最实际的一个问题，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也就是说，我该如何回应？现在我应该按住周围的东西吗？还是应该赶紧写一些笔记，并且开始拍照和录影来记录发生的事呢？我到底该怎么做呢？当你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需要迅速决定该怎么做时，你通常会有什么反应呢？你是倾向于惊慌失措，呆住不动呢？还是会保持冷静，整理思绪，思考该如何回应呢？在危机当中，你的本能反应是什么呢？在本周的课程中，我们要把注意力转向一位名叫但以理的年轻人，以及旧约中以他的名字命名由他撰写的书卷。这卷书记载了他大半生的经历，从他十几岁时被掳离开以色列的南国犹大，流亡到敌国巴比伦开始。据估计，他大约在主前605年16岁左右来到了巴比伦，之后就一直住在那里，直到80多岁去世。这卷书的前两章记载了但以理面对的两次危机，以及当他面对我该怎么办的这个问题时，他是如何的回应。当我们读完这两章时，我们会看到他的回应显明了上帝如何坚固他的子民，使他们能够忠心的生活。但这不仅仅在但以理的时代是真实的，在今天也是如此。正如马拉基书第三章的第六节说，上帝是不改变的。上帝如何在但以理的时代坚固他的子民，使他们能忠心的生活，今天他也同样的这么做。这一刻我们将分为两个段落来看，第一个段落是第一章，我定的标题是忠心委身于上帝的道路。因为但以理面对了一个挑战他是否对上帝委身的处境。第二个段落是第二章，我将它命名为忠心勇敢的侍奉上帝。因为但以理面对了一个情况，他需要有极大的勇气才能踏出去完成上帝交付他的工作。那么但以理是如何回应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的呢？好，请跟我一起来看但以理书第一章。一开始上帝的应许就正在应验之中。第一节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多年来，上帝不断地差遣先知警告犹大百姓，如果他们不忠心委身于他的道路，他就会差遣巴比伦军队来攻取他们的首都耶路撒冷，夺走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并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而第一节告诉我们，这一切正在他们的眼前发生。选择权原本在百姓的手中， 上帝应许，如果他们忠心委身于上帝的道路，他就祝福并保护他所赐给他们的那片土地。但是百姓却悖逆上帝，无视他的道路，最终自取灭亡。上帝宁可让他的子民被掳到敌人的土地上，也不愿让他们在他所赐的地上任意妄为，羞辱他的圣名。所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掠夺了圣殿，并将战利品带回巴比伦，放在他自己的神庙中。这是他公然嘲弄犹大百姓的方式，借此炫耀他的神比他们的上帝更伟大。但是别错过第二节中的细节，究竟真正是谁促成了这一切呢？是尼布甲尼撒王，还是另有其人呢？第二节说，主将犹大王约雅敬交在尼布甲尼撒手里。重点在这里，在敌军入侵他们的土地、占领他们的城池、家园、学校和工作场所的混乱之中，当但以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瓦解时，他有了一个重要的观察。尼布甲尼撒看似大有能力，无人能敌，但那只是因为上帝允许他如此。上帝精心策划这些事件来成就他的旨意。巴比伦王或许以为自己的军事胜利是完全靠他自己的本事，但事实上是这位永恒的宇宙之王在背后主导一切。但以理带着上帝拥有大能并对他的处境拥有主权这个深深刻印在他心里的真理，成为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的年轻人之一，离开了舒适安稳的家园，到了陌生的异国，面对一个未知的未来。他是从贵族中被精挑细选出来，专门服侍尼布甲尼撒的几位年轻人之一。第四节告诉我们，他们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头脑聪明，身体强健，学习能力强。他们被安排接受为期三年的密集训练，学习巴比伦的语言和文学，目的是要彻底抹去他们的犹太成分，并以巴比伦最优秀的思想、语言、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来取而代之。这其中也包括改变他们的身份认同。但以理这名字的意思是，上帝是我的审判者。他被赐予新的名字，波提沙撒，意思是巴尔保护。巴尔是巴比伦的主神。他的三位朋友也被改了名字。哈拿尼亚原意是耶和华是恩慈的，被改名为沙德拉，意思是阿库的命令，阿库是月神。米沙利原意是谁像上帝，被改名为米沙，意思是谁像阿库。亚撒利亚原意是耶和华亚威是我的帮助，被改名为亚伯尼哥，意思是纳布的仆人。纳布是巴比伦的智慧之神。看起来对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来说，学习新的习惯和语言，甚至接受新的名字，似乎并没有太困扰他们。他们没有让这些事来定义他们的身份。真正的问题出现在他们被要求要过一个违背上帝诫命的生活方式，而这与王所赐给他们享用的美食和美酒有关。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食物和酒令他们无法接受，但在旧约较早的书卷中，上帝确实赐给犹太人一些关于饮食的律法，因此这可能是原因之一。这一刻的经文释义也提出了其他几种可能的解释。无论如何，对但以理来说，情况已经严重到他决定抗拒，并且画下一条不可跨越的界限。他没有试图为自己辩解说，因为自己已经不在犹大地，所以这是可以的，或是因为他现在生活在一群接受这些做法的人当中，所以没有关系。他面临了我该怎么办的问题。 在上帝的诫命和王的膳食之间，他选择遵行上帝的诫命。于是在第八节，他立志不玷污自己，并且开始思考抗拒的策略。第一个与但以理对话的官员是亚斯皮拿，虽然他在这件事上拒绝帮助但以理，但请留意，但以理仍在第九节记录下来，是上帝使亚斯皮拿在其他时候给予但以理恩惠和怜悯。上帝仍然在行动，掌管一切的情况，以成就他的旨意。即便这次亚斯皮拿拒绝了，但这并没有破坏上帝的计划。接着，但以理又跟亚斯皮拿派来管理他和他朋友们的委办商量。他提出一个试验的方法，让他们十天只喝水、吃蔬菜，然后再看看他们的情况是否比其他正常饮食的年轻人更好。这位委办同意了。结果十天之后，他们不仅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健康强壮，甚至还更好。通过试验后，他们正式获准按着他们所要求的方式饮食，避免玷污自己。当面对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时，但以理毫不动摇地忠诚持守上帝的道路。我能想象当时的试探引诱他随波逐流，或者找借口妥协，尤其是这些妥协看起来并不会伤害任何人。但是但以理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他明白上帝会坚固他的子民，使他们能忠心委身于他的道路，因此他选择不妥协。上帝借着坚固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使他们得尊荣。这包括了第十七节所描述的，上帝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因此王选择了他们来为自己效力，因为没有人能与他们相比。上帝赐给他们超过王所预期的聪明智慧，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这带出了第一个属灵原则，上帝坚固他的子民，使他们能持守他的道路。上帝坚固他的子民，使他们能持守他的道路。在你生命中的哪个方面，你一直选择自己的道路，而不是坚定地遵行上帝的道路呢？当但以理面对这样的考验时，他没有试图逃避，反而把它看作是一个经历上帝的机会，而上帝也真的显现了。但以理亲身经历了当上帝的子民持守他的道路时，他必赐下的智慧和力量。当我们面对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时，我们也可以信靠上帝，他必坚固我们，使我们能持守他的道路。接着来看第二章，上帝赐力量给但以理，使他挺身而出，勇敢地服侍上帝。这一章的一开始描述了尼布甲尼撒王处在一个焦躁不安的状态中，那是他在位的第二年，他因为一个梦而无法入睡。在当时，梦被认为是对未来的事件的预告，而无法明白那梦的含义，让他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了极大的焦虑，以至于他无法入睡。于是王召集了他的核心专业顾问团，包括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观兆的，这些人都自称能预知未来。他下了一道极具挑战性的命令，要求他们不仅要说出梦的内容，还要解释这梦的含义。他认为只有在这些人能说出他的过去的情况下，他才能相信他们对他未来所做的预言。如果他们做不到，他就要将他们碎尸万段，并把他们的房屋夷为平地。他非常的残暴。然而事情却出了问题，术士们无法做到王所要求的。事实上，他们需要王先告诉他们梦的内容，但就像当时的暴君常有的反应， 尼布甲尼撒王立刻勃然大怒，他指责他们是拖延时间，并且串通起来在我面前胡言乱语。我不确定当时他们的心里怎么想的，但是当你的顶头上司指控你无能，还威胁要杀你，这大概不是一个什么好的兆头。这时加勒底的占星家开口为自己辩护，他们对王说，世上没有人能做到王所要求的事。关键在第十一节，他们说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这句话不但否定了他们自己，也拆穿了神秘学、占星、行邪术以及其他各种人间的预言。那么既然没有人能解释王的梦，第二章应该就可以在此结束了。但是并没有结束，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仍在动工，他正在为但以理铺路，让他站在舞台中间，向这位异教的王显明有一位掌管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上帝。但在这之前，王下令要杀死所有巴比伦的哲士，其中也包括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于是王派出搜捕队，准备把所有人都抓起来。护卫长雅略也在这支搜捕队伍当中。当时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并没有去参加王与那些核心顾问的会议，或许他们太年轻，还不足以进入内部的圈子，所以当雅略来捉拿他们去处决时，但以理不得不问雅略发生了什么事。雅略说明了情况，但以理再次面对那个问题，我该怎么办？这是但以理的做法，他主动请求面见王，而王也愿意见他。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有些不寻常，但别忘了，王对但以理有很好的印象，而且先前但以理并不在那些让王失望的哲士当中，所以王给了但以理一次机会，并答应他的要求，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来解梦。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但以理需要有莫大的勇气，因为这位善变的王才刚刚指责那些哲士想拖延时间。但以理知道这个问题太大太严重，以及超出了任何人能解决的范围，于是他回到家里，在祷告中把他的忧虑向上帝倾吐，并请他的三个朋友一起祷告。他们同心祈求天上的上帝满足他们的要求，但以理相信上帝必垂听他们，并且会做出对他们有益而且彰显他自己荣耀的回应。果然上帝再一次显现，当晚上帝将这个无人能解的奥秘的答案以异象的方式启示给但以理。接下来但以理做了什么呢？他本来可以立刻的就跑去见王，把整个意象告诉他，为自己邀功，但是他没有。就像在第一章一样，他首先承认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当上帝回应我们的祷告时，你我有多少次在第一时间就感谢上帝呢？但以理透过敬拜来承认上帝的作为。在第十九到二十三节中，他敬拜上帝，因为上帝以大能和主权掌管时候、日期和君王，并赐下使人明白真理的智慧。他感谢上帝赐给他智慧和能力解开这个奥秘，因为上帝显出他的光，照亮了王梦中黑暗所隐藏的事情。之后但以理去找雅略，请他带自己去见王。你有没有注意到雅略对王说话时的细节吗？第25节雅略说，我遇见一个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不，雅略，不是你找到但以理，而是但以理来找你。雅略想要居功，但以理完全可以选择将荣耀归给自己，毕竟是他能解开这个无人能解的奥秘。可是但以理选择将荣耀归给上帝，因此他在第27和28节中告诉王， 王所问的那奥秘事，则是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上帝能显明奥秘的事。然后但以理开始告诉王他的梦。我们来看第31节，但以理说，王看见一个雕像，极其光耀，形状甚是可怕。这雕像包含五个部分，头是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则是由铁和泥土混合而成。紧接着一块石头出现了，将雕像打得粉碎，如同灰尘被风吹散，什么都没剩下。第35节说，这块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时我想王一定坐在那里目瞪口呆。他的哲士们曾说过，世上没有人能说出他梦的内容，但是但以理刚刚做到了。上帝不仅透过但以理对这位外邦君王显明了自己，他也在向王证明但以理是他的仆人和使者。但以理接着解释了梦的含义，但是在我们继续之前，我想对这个梦的性质做一个简短的评论。请注意，在第28和29节中所使用的语言，但以理曾经说过，上帝将日后必有的事、将来必有的事指示王。上帝能告诉王他的未来，因为他的未来必定依照上帝所预告的方式由上帝掌管。这是因为上帝具有至高的主权。我们可以相信上帝所说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是因为他跨越时空，主宰万事，以成就他旨意所定的一切。这位王的梦是预言性的，而圣经预言的应验证明了上帝对一切事物拥有主权，包括地上的国度。这个梦的解释可说是神启示的杰作。首先，但以理告诉王，雕像的金头代表王统治下的巴比伦。但以理毫不避讳地指出谁才是真正掌权的那一位。在第37和38节他说，天上的上帝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这呼应了我们在这两章中反复看到对上帝主权的描述，上帝施行他的主权，掌管列国的兴衰。但以理接着继续讲解雕像的其他部分。圣经学者普遍认为，雕像的各个部分分别代表了后来兴起又终将衰落的帝国或国度。一般认为，银的胸膛和双臂代表的是成立于公元前539年由居鲁士统治的马代波斯帝国，铜的肚腹和腰则代表在公元前331年左右崛起的希腊帝国，它的统治者是亚历山大大帝，而铁的双腿以及铁和泥混合的脚则很可能代表了公元前63年开始的罗马帝国。关于铁的部分，有一位圣经解经学家提到，正如铁比铜、银和金都更坚硬，罗马帝国也比之前所有的帝国更强大，他还并吞了他们一部分的土地和人民。至于铁和泥土，如果将这两样放在铅锅中加热到熔点，然后倒入模具中冷却的话，铁和泥仍然无法融合，泥土反而使得整体结构变得更脆弱，容易裂开。所以但以理在第43节说，就像铁和泥混合会消解铁的强度一样，罗马也会因为难以团结庞大帝国内部的多种民族而无法成为一个合一的大帝国。上帝正在向这位王显明世上万国的短暂无常。尽管当时的巴比伦帝国强盛无比，但终究会被后来兴起的其他王国所取代。上帝掌管万国的兴衰与存续，与此同时，他正在逐步实现他为这个世界所预定的伟大计划， 那就是建立最后的永不终结的最终国度。这正是上帝接下来的启示。我们来看看这块石头，第45节，但以理再次强调这块石头是非人手凿出来的。这块石头象征上帝和永不终结的弥赛亚国度的开始。这个弥赛亚国度将由上帝的儿子以色列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建立。圣经中多次以磐石来象征耶稣，而这块石头将打碎那座雕像的脚，摧毁之前所有的国度。稍早在第35节中，我们得知这块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基督的国度将不受地理的限制，而是统管全地。这正应验了圣经中的预言。例如在撒母耳记下第7:16，上帝曾应许以色列，基督的国度将借着大卫的后裔而永远建立。但以理的结束如同他开始的时候，将荣耀归给上帝。他完全相信这来自上帝的信息是真实可信的，所以他在第45节说，至大的上帝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王听完之后惊叹不已，俯伏在但以理面前，因为但以理所做的其他的哲士都做不到。于是他在第47对但以理说，你们的上帝真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奥秘的启示者，因为你能揭开这些奥秘。于是原本要处死巴比伦所有哲士的命令被撤回了。王亲自提拔但以理，让他在朝中担任高位。但以理也没有忘记与他一同度过这场恐怖经历的三位朋友。王应允了但以理的要求，授予他们重要的职位，使得他们四人都能在巴比伦的全地发挥影响力。当上帝有工作要交付但以理时，但以理就面临了我该怎么办的问题。他有机会选择是要挺身而出还是退缩呢？但以理选择了站出来，同时上帝就赐给他所需要的勇气，使他能够见证上帝的真理和大能。事情的结果可能远远超过但以理的想象，不仅他自己和朋友们的性命得以保全，那些异教的哲士也幸免于难。此外，这位异教的君王亲身经历了上帝拥有至高主权的真理。一个人跨出顺服的一步，竟然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在一群外邦人面前为上帝做了强而有力的见证。这就带出了第二个段落的属灵原则，上帝坚固他的子民，使他们能勇敢地侍奉他。上帝坚固他的子民，使他们能勇敢地侍奉他。上帝正在什么地方给你机会来为他的真理和大能做见证呢？你愿意踏出那一步，相信他会赐下智慧、力量和勇气，使你能够完成他所交付给你的任务吗？预言的应许和应验证明了上帝的主权，这也意味着我们可以信靠他，我们可以把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交托给他。当你下一次面对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的时候，要相信他必坚固你，使你能持守他的道路，也要相信他必坚固你，使你能勇敢地侍奉他。本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及制作。欲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至 bsfinternational.org。